熟悉的议题，在家里面啊，我相信大家蛮多时候会遇见小朋友啊，他就跟我们说，特别在西方啊、北美这个地方，朋友常常说啊 ，It's not fair， 真不公平，真不公平，这个很多时候，不论你有没有小朋友，还是你常常在不同的地方的学校、机场、商场里面，你常常听见小朋友抱怨父母啊，真不公平。我哥哥可以做这个事情啊，我不能够啊。我的姐姐可以你送这个东西给我姐姐，但是没有还给我啊，真不公平。那我猜我们当中很多父母都烦死了，对不对？一听见这句话，觉得烦死了，又是那句话。那我今天教大家几个回复小朋友的方法。其实当小朋友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公益感被触犯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公益感，虽然我们的公益感不一定都对。但是就是当小朋友有这个讲这句话的时候，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只是一个 teachable moment 啊，你可以教他，因为就是在这个时候啊，他觉得他的公平感好像被蒸发了。我会提几个，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回答小朋友的。当然，我们今天不是在。主要不是在讲这个。第一个方法你可以回答他的是，你讲的非常对，世界是不公平的。你看，你有我这样的妈妈，看我有你这样的孩子，大家好像听不懂他。就是我有你这样的不乖的孩子，别人很乖，为什么你不乖？这不公平了。你有我这样的妈妈，因为你觉得我不公平，不是别的妈妈，别的妈妈有可能，也把东西给小朋友，所以但是主要是说你要告诉他世界真不公平，世界真不公平，我们在北美，在北美这个地方，我们会有一个假象，这个假象就是。我们会讲公平，相对的讲西方社会、北美社会确实是比很多专制的社会国家比较不好，但是这个相对而言，我们很容易遇见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应该就是我们觉得对我们不公平的时候，我们会很气。我要跟大家讲，你不要气，你气就是你没有看懂圣经。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一点也不公平。我们有公平感是对的，我们就是会气也是很自然的。我不是说这两个都不对，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你遇见不公平的事情时，不论是你的身上还是别人的身上、亲人的身上，你要了解到我们活着这个世界就是不公平的。如果这个世界是公平的，也许其实不需要来。我们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不公平的世界，有些人就是很会念书，对不对？你还有可能有些人还记得在学校里面，你年轻的时候在考试的时候，有些人就是很会读书，考试都是100分的，你会不会觉得不公平？他怎么这么聪明？他怎么记性这么好？怎么我读来读去都？读不懂，读不会，记不起来，这个世界不公平。那另外就是有些人就是很受欢迎，对不对？你不能你年轻的时候在学校里面，还是你今天上班的时候，就是有些人老板很喜欢他，他不喜欢你，你觉不觉得有点不公平？你也很用功努力的工作吧。你也上班的时间也一样的长短吧，但是那个老板就对你有意见，但是对那个人他 那有些人在这个照片里面，就是有些人在这个社交里面就很受欢迎去到哪里很多人都欢迎他，你去到哪里没有人欢迎。我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也不是年轻的，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在英国那边在念书的时候，那就我就去看了一个朋友，那我去到看我的朋友一个夫妻的时候，就发觉他们在庆生，他们帮一个另外一个女生庆生，然后在我不知道，他们没有邀请我，我只是去看我的朋友那我那个朋友就那就庆生的时候，就是每一个人都拿一些礼物给那个女孩子，那我心里就很不平衡了。我说我一生都没有收过这么多礼物，怎么这个女孩子女同学她有一次庆生收的礼物都比我一生都要多，世界真不公平。有些人是什么俊男美女这个 Brad Pitt 跟 Angelina Jolie 大家有没有希望我会像他们那样俊男美女名利双收，世界的很不公平怎么我不是这样子，别人是这样子，然后怎么有些人是出身贵族不但是这个 Prince William 他是出身贵族，还是这个Prince George 这个小朋友万千宠爱在一身这个英国还为他印了一些金币他出生为他印金币，你出生的时候有没有人给你印任何东西？有些人就是特别的不同，对不对？特权的家族，难怪在2011年的时候有所谓的什么 Occupy Wall Street， 就是因为觉得不公平。有些人有个 super rich， 有些就是我们一般的人，不公平。我前一段时间2011年的时候 Occupy Wall Street， 那时候有一个BBC 的记者BBC 的记者就是报道了，就是美国的一些的公司的总裁，他的收入是一般员工的400倍，然后这样更好一点，大概200倍，那就看了这个400倍跟差不多200倍，这个数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一年的开始的时候，你的老板上班，你也上班，他一天赚的钱。就是你一年赚的钱400倍一年365天一天他工作一天等同你一年的工作，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公平？难怪圣经怎么样讲，圣经讲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我们这个世界是不虔不义，这个世界是什么？装满恶量、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我们的世界就是一个不公不义的世界。大家不要梦想我们今天的社会会变成一个公义的社会。当你遇见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你应该对自己说，这个是正常的，这个是常态的。因为我们的世界就是这样人吃人的世界，你争我夺的世界，你赢就是我输，我赢就是你输，是一个不公不义的世界。那当然今天我们的世界神创造伊甸园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是人类犯罪以后所以罗马书讲的就是人类犯罪以后我们的世界就变成这个样子年轻的时候你有没有被人欺负过？我还记得我有一年那个时候我在国外应该是念书吧，那我有一年回香港我的出生地，那我回去的时候就跟一些旧同学聚餐一起聚在一起，然后有一个同学 说你还记得你小的时候欺负我吗？我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所以我就有点不好意思啊。还有就是，其实我忘记了欺负他。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欺负一个同学啊，姓梁的同学。我还记得那个同学，但是这个同学我不记得我欺负过他。啊，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欺负过人，也被人欺负过。今天这个世界。如果你看，就是加拿大也是这个样子。如果大家看一些加拿大的新闻的时候，你会发觉有两个女生啊，一个是我们 BC 的女生，一个是加拿大东部的女生。他们在网络上面受网络的欺凌啊，他们就结束了他们自己短短的生命。因为他们的一些私人的照片被放在网上，那他们就很受不了啊，所以就决定取自己的性命。那这两个事件在加拿大是蛮大的事件嘛，所以整个我们今天加拿大政府的这个霸凌的事件啊，这个法律啊，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的事情发生。所以政府不同地方政府跟联邦政府都决定要处理这个问题。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不公不义不公平的世界。那我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你要跟你的孩子讲啊，让他们有公义感公平感是对的，你也要鼓励他们啊。也不是说我们因为，也不是说我们要接受这个世界是不公不义，就是消极的接受它。我们也要抗议，也要提出更好、更公平的方法，这个我们要做。但是我们不要惊讶啊，当我们遇见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当你在公司遇见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应该了解到啊，其实人类。的罪性就是这样子。那我要跟大家讲第二个方法，你可以跟你的小孩面对你的小孩，当他说真不公平的时候 It's not fair 的时候，第二个方法你要跟他说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但是这个世界的不公平不是对别人不好，而是对你好你活在温哥华大家也应该知道大概知道这个拉拉这个女生巴基斯坦的女生她得了和平奖你就跟你的小朋友讲，你在温哥华你可以上学，女生可以上学，在巴基斯坦塔利班是攻击反对女生上学的，所以就枪击毁坏学校，枪击这些的女生，包括马拉拉。那你在温哥华那个世界的不公平是对你好还是对他好？他被枪击，你有没有被枪击？你在温哥华很平安，没有人伤害你。你看看在别的地方，马拉拉，别人伤害他，逼迫他。那世界的不公平是什么？对你好，对他好。孩子应该了解到，其实他们不是最不幸福的人，有比他们更不幸福的人。Bangladesh 事件有1100人去世就是那个在工厂里面工作的女生。那个工厂倒塌那你要在 Bangladesh 还要转温哥华，你在温哥华你可以上网，你要行车，有汽车用，有电脑用，这些的女生要工作，在工厂里面工作，世界真不公平，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对他们这么不好？让孩子了解到其实不公平不一定说是对他好，其实他这个世界不公平，有些是 啊，对别人不好，对别人不公。我们要跟我们的小孩啊，很清楚的教导他们，啊，这个世界的不公平不是他们对他们不公平，而是对别人不公平。啊，我们在北美的，特别是北美的年轻人更是这样。现在的叙利亚，现在的巴基斯坦，现在的伊拉克，你看看每一天，我们都看见这个新闻，我们有没有人想，我真要移民到那边去？我们没有啊，我们觉得这边比那边安全都好多，那我们为什么要移民到那边去？那为什么世界对我们这边这么好，对他们那边这么不好？我们的孩子要了解，要知道。第二点，世界真不公平，但是神上帝真实公平。上帝真实公平。今天我们的经文，生命记三十二章三到四节，摩西宣告，说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你们的神，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要公义，要正直。大家看大家多念这段经文啊，因为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就是这样的地方，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所经历的就是这样一个神。这个就是我们的父啊！我不知道你在你的父母的家里面，你觉得有没有被公平的对待？但是我们有一天就是会去这个地方，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待会我会跟大家讲啊，圣经里面其实只有讲到两种的公平啊，我相信大家大概不会知道两种不一样的公平。以色列有一段时间不解神在以西结书三十三章里面，他们以色列人说主的大不公平啊，然后神就回答说，其实是以色列人的道不公平。一人转离他的义而作罪孽，就必因此死亡；二人转离他的恶，行正直和合理的事，就必因此存活。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我必要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就是以色列人常常误解神的公义公平，然后神就反驳他们。我们有时候是很像一些以色列人的为什么那个姐妹这么多才多艺意思是说为什么我不是这样子为什么那个弟兄他家财万贯为什么我不是为什么那个长老他家里面子孙满堂为什么我没有为什么他的孩子这么乖，我的孩子这么难带？我们就有时候觉得，神啊，你公平吧？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我要跟大家讲，圣经里面其实是有两种的公平，两种的公平。不是只有一种我们很习惯的一种就是所谓的同等待遇就是公平的开始圣经其实有讲到另外一种的公平同等的待遇我们待会看一下立位记但是我要大家记一下就是有两种的一种是公平待遇公平的待遇是同等的待遇是公平的开始的时候是公平另外一种不同的待遇开始的时候看起来不公平但是结尾的时候都公平了所以是有两种不同的公平在圣经里面一种一开始的公平一种是结尾的时候公平那 第一种，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用第一种，我们对公平的概念基本上是第一种，我们比较缺乏是第二种的公平的概念。第一种公平的概念，它基本就是说，是一个律法里面的一条律法，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同归于尽，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就是你要对本地人跟寄居的人都要同样的对待他，你不能够用一个方法对待本地人，然后另外一个方法对待寄居的人，就是有点像你卖东西啊，你做生意卖东西，本地人一个价钱，外地人一个价钱，这个是这在律法上面是行，就是神禁止的。本地人的价钱跟外地人价钱是一样的，这在律法上啊，就是公平待遇，公平的开始。你对待这个跟对待那个是一样的。但是圣经里面有讲过另外一种的公平，另外一种的公平是在路加的十二章，就是大家有可能记得啊，耶稣讲很多比喻嘛，很多比喻就是管家的比喻。然后就给不同的管家不同的权利然后耶稣讲到最后的时候，他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大家要了解到，就是说开始的时候有可能没有给你很多，所以要求你结尾的时候也不会要求太多，开始就是给你很多，结账的时候也要求更多，这个是结尾的公平。今天这个世界，神创造我们的世界，其实基本上是比较善这个结尾的公平的这个世界，因为如果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一开始就公平，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跟别人同样的，就是一模一样才是公平嘛，对不对？你神给他有什么恩赐，跟给你的恩赐是应该一样嘛，公平的开始嘛。如果他给他某一些恩赐，但是没有给你，那神不是不公平吗？对不对？所以神创造的世界在这个创造的这个意义上面，不是要求开始公平，开始公平就是千篇一律，很闷，每一个人看起来一样。就是说我这个照片基本是说，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同样的漂亮，身材一样，不能够有些比较胖，一些比较瘦，不然就是不公平了，对不对？但是神的在这个创造上面，公平是结尾的公平，不是开始的公平。神要审判所有人，审判的时候会按他给了你什么，你怎么用你要的，不是根据你没有的，而是根据你要的来审判。我希望大家都听得懂，这两种公平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一般人都是在看开始的时候公平，所以我刚才有一些照片就说，为什么有些人会努力念书你不会或者我不会，有些人很漂亮我们不是太漂亮有些人很会说话我们不太会说话，我们比较文静。那神创造是各式各样的人，其实如果大家看这个哥林多前书，你就可以了解到神的创造是多元的。所以公平不是在开始的时候是公平的，神创造这里保罗讲到就是教会是一个身体，身体有不同的肢体，有许多肢体，有脚，有眼，有手然后有闻的所以神的创造是多元的，但是如果你从开始是公平的，这个多元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只有一种的公平，但是有另外一种的公平，就是结尾的时候才是神才公平的审判，你怎么样用我所给你的。所以 所以今天我们的时间我们要重新的来看公平公义。神创造每一个人不一样，是多元的，神的创意很丰富。所以公平的不是你开始的时候不一样，而是你结果的时候，神审判你是根据他给了你什么，不是根据他没有给你什么。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了解世界。我看见有一句话，我觉得是蛮不错的一句话啊。在我在美国的时候，我看见在有一个朋友带我去看一些基督教的商店啊、书店啊，这些里面有些小的装饰品啊，这个是其中一个。这里讲 ，Our life is a gift. What we do with that life is our gift. 我们的生命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我们怎么样活出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给神的礼物。那有一天神会根据你给他的礼物来审判，而且是公平的审判。在约翰福音21章大家也可能记得就是耶稣在海边，然后彼得、约翰也歇着打鱼，然后他们上岸以后，耶稣就跟彼得就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然后彼得说：“我爱你，我爱你。”然后后来就是耶稣跟彼得就在前面走，然后约翰跟着他们，约翰就转过头，彼得就转过头来看见约翰跟着他们，就问耶稣说：“这人将来如何？”因为耶稣刚讲的，他彼得将来会怎么样？那他就很有兴趣知道约翰怎么样。这是比较了，他觉得耶稣讲的他将来会怎么样，那他想知道约翰将来会怎么样。那耶稣讲了一句话，耶稣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你不要跟他比较，你不要跟他比较，你要注意的是你怎么样跟从我。换一句话说，彼得跟约翰会有不同的将来的待遇、经历、他们本身就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才能、不同的背景、不同的遭遇，这个不是不公平。因为将来神要求我们的，他是根据我们有的，不是根据他没有的。好，世界真不公平，但是我们的神真是公平。那第三个要跟大家讲，就是家庭真要公平。然后最后要跟大家讲，就是教会也要公平。圣经很明显讲到，因为神是公平的，所以他希望他的子民也跟他一样的公平。所以在哥罗西书4章这边有讲到，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我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主人，这个是在讲到家庭家里面的仆人，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主人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在圣经里面，其实我们看见有很多家庭里面不公平的事件如果大家还记得雅各雅各就特别喜欢约瑟因为约瑟是他的爱妻所生的。那约瑟的哥哥不是他的爱妻所生，是另外一个妻子所生所以这边讲到以色列原是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然后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这个大家应该都这个故事大家应该都蛮熟悉的那所以其他兄弟就恨约瑟那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我们今天会在家里面经历的一个事情，对不对你的家里面如果有几个孩子的话如果不是单子独子或者独女的话就会有很多这种的情况出现如果大家再看另外一段经文，创世纪25章这个以撒跟利百加创世纪25章就是他们有两个小朋友以扫跟雅各 啊，这个其实就是啊，父母就是很明显的不公平啊，然后以直这个两个孩子相争啊，兄弟相争啊，其实因为爸妈喜欢大的儿子，妈妈喜欢小的儿子啊，啊，一个偏心哥哥，一个偏心弟弟啊，其实就是夫妻不同心啊，夫妻不同心，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其实夫妻在相争啊，一个想哥哥好，一个想弟弟好啊，所以妈妈就合谋啊，跟小的孩子合谋欺骗爸爸，要得到爸爸的祝福啊，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我们今天常常看见的啊，你我很可能都经历的一种的家庭。我跟大家讲一讲我自己的家庭的背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我家里面三个孩子啊，我哥哥、我姐姐跟我三个，我是最小的啊。那三个里面，哥哥是最聪明的啊，姐姐是最会说话的，那我第三个又不聪明又不懂得说，是不会说话的，所以神很幽默啊，神就要我做老师讲话。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爸爸常常跟我提起我祖母讲过的一句话，我祖母说没有桌子怎么平啊，没有桌子啊，这个我祖母是跟我爸爸跟我姑姑跟我叔叔讲的，我有就是他们四兄弟姐妹，我爸爸常常提这句话啊，他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祖母常常说没有桌子怎么平，就是在我祖母的家里面，祖母说话算，孩子啊不能够讲不公平，没有桌子怎么平，就是在我祖母的家里面，他说了就算啊，没有公平不公平。那我爸爸跟我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很简单吧。这是在我爸爸的家里面也是这样，没有桌子怎么给啊？我爸爸说了算啊，要给哥哥这个就给哥哥这个，不给你这个那个就不给你，就是这样。那讲了很多年了，我也懂他的意思，所以我也没有讲什么啊。他要做什么就接受，就消极的在接受。那很多年以后，我就跟他讲。啊，就是我已经离开家了，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都离开家了。有一次他还在讲这个，那我就有次跟他讲，那你跟那个独裁者有什么分别？从哪一天开始，他就没有再讲这句话，因为他懂了，啊，你不能够这样子做，特别在我们今天这种所谓的民主的自由的风气的底下啊，时代已经不一样。但是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些的雅各、以撒这些还是这个不公不义啊，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的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神的公义啊。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就是有关孩子的事情啊，我觉得这个以撒喜欢哥哥，利百加喜欢弟弟，其实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我跟大家讲，如果你说你不特别偏心某一个小朋友，其实我觉得你是在自欺啊 ，deny。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特别喜欢不同的人，而不太喜欢另外的人。我为什么我们选一些人做朋友，而不选其他的人？其实很简单嘛，就是因为我们比较喜欢这些人。不是特别喜欢这些人，所以在你的家里面，在你的孩子里面，如果你有几个孩子的时候，其实你要承认你会特别喜欢其中一个。其实这个就是你开始走完公平的第一个步骤，承认自己会特别喜欢其中一个。那喜欢跟喜欢不喜欢，其实不一定决定你公平不公平。你要承认你比较喜欢一个，比较不太特别喜欢另外一个。当你 这样做，这个是你走往公平的第一步。因为我跟大家讲，公平不是感觉，公平是意志的决定，你选择怎样做，这个是公平的。喜欢不喜欢是感觉的事，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将喜欢感觉跟决定选择连在一起。我感觉我比较喜欢他，我就决定对他好一点，这个就是不公平。我喜欢他，对他好，但是我也对另外的我不是太喜欢的好，这个就是公平，这个就是公平。特意的问我有没有对他特别好而对他不好，在决定上面，在行动上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思想的一个一个蛮重要的，在我们家里面我们要公平因为我们活在神的家里面，神对我们是公平的，所以我们也对我们的小孩应该公平的第三个，当小朋友说 "It's not fair" 的时候，第三个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你讲的对你知道吗？当小朋友说不公平的时候，你说你讲的对他们是很意外的，因为他们都以为你反对他们吧，你要肯定他们。但是在这个里面，前面我有跟大家讲过了，在这个里面你要问他，我怎么样做你会觉得比较公平所以你面对小朋友说 It's not fair， 你要三个选择。第一个选择你要告诉他世界是公平的，那他有别人的父母，你要见他这样的小孩世界不公平。第二个，你要跟他说世界是不公平的，但是有时候是对他特别好，对别人不好，不是永远对他不好，对别人好。那这个是第三个，就是你要他讲出他对公平的了解，你要了解他心里面怎么想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父母有时候要跟孩子在沟通互动的时候要让他说出他以为的公平是怎么样一回事。我们的家我们不能够好像我的祖母讲的没有做是怎么可能。当我们一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是站在一个非基督徒的角度在讲话。我们要学习圣经的话语，学习从神来的那种公平公义。那最后我们要讲的是教会是要公平教会不公平的经文也有大家看这两个书我的弟兄们不要按照外貌待人如果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来到我们的聚会当中，他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的衣服，然后你们对哪个穿华衣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就对那个人说你站在那边或者坐在我的脚凳下边这个就是要以偏心待人。教会不能够高举一些人，低看一些人不能够偏袒财主白人藐视穷人黑人印度人不能够特别看重小朋友年轻人而轻看老人家我们教会我们要了解到，其实我们华人的社会里面也有这种的不公不平我们会比较对白人的感觉会比较好一点对黑人的感觉好像不太好，对不对对有学问的人也好一点，对基层的劳工比较没有那么看重。这个是教会要改正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特质。罗马书讲 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圣灵、喜乐。然后最后跟大家讲的就是阿摩斯书这段经文非常非常的一段非常感人的经文神讲到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当我们遇见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惊讶，以为这个是反常的事情，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的世界是不公平的。我们不要被西方社会这种假象所误导，西方社会也是不公平的。虽然相对其他的一些国家，我们是比较公平。我们在家里面、在公司里面、在教会都要学习公平公义，因为教会是神的家，真理的柱石跟根基。我们要管理神公平公义的特质在我们的世界上，在我们家里面，在我们教会里面，在我们公司里面。我们先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思想你的话，愿你帮助我们了解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上班的公司，我们上学的学校，其实就是不公不义。帮助我们不要惊讶，帮助我们成为你公义的子民，在这个世界彰显你公义的特质。祷告奉耶稣。